今天讲的主题就是在伊甸园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啊，我们大家可能读过创世纪，我们对于创世纪三章有一些了解，但是其实在伊甸园发生的事情跟我们每个人有关系，我们应该了解它的影响，应该明白实际上它有多么的重要。在伊甸园发生的这个事情是作为圣经的基础啊，如果我们要明白如果能明白创世纪三章，我们不但能明白圣经，也能明白我们心里还有我们周边发生的很多事情，它是十分关键关键的一个概念，一个故事。无论是我们亲自遇到的困难，或者新闻所播的天灾人祸，它都有创世纪三章有关系，这都是它的基础啊。但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记载这个历史，这个就是这个世界堕落的这个历史，记载我们人类开头人类堕落的事情，人犯罪的事情。在天主创造万物之后的第一件大事件，就是创世纪三章，就是在伊甸园里发生的这个故事。那么如果我们要了解圣经并福音，我们必须先明白创世纪第三章，非常基础的，非常基础的。那圣经呢，它一般能分成这个四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可以这样来理解：第一是万物的创造，第二是人类的堕落，第三就是这个救主的救赎，第四就是万物的结局。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圣经分成这三个部分，明白我们要不再讲这四个事情，我们就比较好理解它。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人类堕落，这个记载在创世纪第三章，万物的创造与人类的堕落，作为我们明白救恩的重要基础。所以说，伊甸园发生的事情是十分重要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并且我们在伊甸园里所发生的事情，其实我们能看到我们自己天天发生的事情。因为人的堕落，人犯罪，人违背主，实际上现在的诱惑还有我们的思想，犯罪以后发生的事情是非常相同的啊。无论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的内疚感，或者他们推责任的这些思想和这个事情，无论是什么，我们都看到它都会在今天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也会发现。那么在我们学习这个创世纪三章之前，我们首先要考虑一下堕落的背景啊，人类堕落的背景，发生在这个堕落之前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呢，我们要明白万物的创造为人堕落的背景。如果你读一下创世纪一章、二章，它讲的都是人类的创造。装的是天主存在，创造天地，创造人物，然后呢，就记载这个人类的堕落。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一个可以说一位全能、聪明、仁爱的仁慈的创造者，在创世纪一章一节，圣经记载抬出天主创造天地，这是圣经的第一句话。他是从这个创造，就是表现他的能力，表现他的聪明，表现他的智慧，同时表现他的仁慈和仁爱。在一章的三十一节，天主看他所造的都甚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所造的这个一切宇宙，他自己形容为非常好，非常好。在这个二章九节，圣经是关于他的创造是这样说：耶和华天主是各样树从地而生，又好看又结好吃的果子。园当中有生命的树，还有分别善恶的树。我们可以看到他造给人类造的环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非常美满的一种环境。那么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仅是有一位全能的创造者，我们发现有创造主所造的人。那我们可以看到他所造的人，他是照着自己的形象 把人造出来了。我们学习圣经，知道圣经就是按着自己理解的，这个不是一个传说故事。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了，他就提到六日的创造，创造亚当夏娃等等的事情。我们完全相信这个就是宇宙的开始。他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大家可以注意一下1章26节，圣经是这样说：天主说，我们当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使他管辖这个海与飞鸟、牲畜和凡动在地上的昆虫，并管辖全地。天主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造出来就像天主的形象。他说，造男也造女。所以在这里，我们看男女人的开始，就是天主创造的两个，按照他形象的这个，造一个创造。他将自己的灵气吹到他们的鼻孔内，赐他们生命。那么这个就是比较独特啊，在其他的创造，虽然创造了动物，虽然创造了植物，但是它没有就是在他们的鼻孔里吹生命之气，这个很有意思。在2章7节，他说耶和华天主用土造人，将生气吹到他鼻孔内，就成了有灵魂的活人。那我们中国人说人的灵魂，人的灵魂是从哪里来？他就是从天主在他鼻孔里吹的那生命之气而来的。在传道书，12章7节，他说，身从尘土而来，这个就是从我们这个，他说他用这个土造人嘛，他是从土而来，仍归尘土啊。后面说灵魂仍此灵魂的天主那里，他说我们的身体是原来主那尘土做的，我们人死了腐烂了也归回尘土。这个科学事实我们明白，但是我们的灵魂要归回哪儿？赐给我们灵魂的天主那里。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这个属灵生命都是谁赐的？是创造万物的主所赐的。天主造了一男一女，创造了夫妻关系，叫他们能享受只有丈夫妻子能享受的灵魂上肉体上的交流。这个也是在堕落的前提必提到的事情。在这个创世纪2章23到25节，他这样说，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是天主创造女人之后，他看见女人，圣经说他把女人带到他面前，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可以称他为女人。因此人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成为一体，他说夫妻二人赤身并不羞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给他们设立的这样的一个特殊关系，这个非常的完美，非常的美满，非常的这个纯洁，非常的好。在这里他说他给男人创造了一个女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男人的反应，亚当的反应是什么？哇，呵呵，我喜欢他，对不对？我喜欢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他这里说因此人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为一体，这是一个这个摩西圣灵盖里摩西写这个的时候，他说的一个道理。他说这是为什么婚姻关系那么的重要啊？人结婚的时候，他应该是丈夫离开他的父母，他应该是与他妻子联合，他们俩应该成为什么一体，一个单位了啊？两个人成为一体，这是就创造了美满的这种关系。但不仅仅有男与女，圣经说有创造主所赐的美满的或完美的环境啊，完美的环境。天主创造天与这个与地，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它都是完美的啊，它都是完美的。人的心和欲望都是善良的，世界所长的、所存在的这个动物界、植物界，一切都是完美的啊！这是世界唯一一次有完全良善的社会，唯一一次，完全和谐的地方。人之间和谐，人与天主之间也是和谐。 对，人之间和谐，人与天之间也是和谐。圣经告诉我们在伊甸园里边没有疾病，也没有死亡。主创造人不是为了叫人死，而是为了叫人有生命，是叫人活的。天主创造的环境能够完全提供他们肉体的需要，并且靠天主所赐的生命树，也能提供他们身体与灵魂的需要，就没有死亡了。圣经也教导我们，动物界之间也没有死亡。说这个有可能吗？圣经告诉我们，当时没有杀人的动物，没有杀动物的动物，一切都是完美，一切都是和谐的。哇，这个就很有意思。甚至圣经在，如果我们看后面三章，我们才看到植物当时是不长刺的，不长能害人的东西，啊，都是好的，都是为了人而存在的东西。那么，你想想，这个现在我们有的植物，有的很不好，啊，有的对人有害处，各种各样的。主说他创造的环境都是为了人，他享受，第一他的美丽，第二他能吃，他能提供他的需要，他本来是这个意思而创造的。但同时，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他也给人类，这个和谐的环境，他给人类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他把人类选择自这个，他把选择的自由赐给人了，那么这个就很重要。我们在2章16到17节，他说：“耶和华天主吩咐人说，园中各样的树木，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他给他们选择，他说：你们，我给你创造这样的一个环境，是为了供应你们的需要，是为了你们，你们可以随意，意思是你有自己的意志，你可以吃。后面他说，只是分别山和树上的果子，你必可吃，你不可吃。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他给他一个选择，你可以顺从我，你也可以不顺从我，你可以听我的话，你可以不听我的话，你可以随意吃别的，按照你自己的意思，你是有自由选择能力。但是有一个事情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意思是你如果你选择吃，那你又自由做的，对不对？他不会限制。其实我们在天主的园中，他放了一棵树，他吩咐他们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他告诉你们，如果吃的话，他会败坏天主创造的完美环境。他说现在没有死亡，没有这些事情，你要吃这树，你必受吃树的后果，但是他给他这个选择。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主在他所造的伊甸园中会放一棵不允许人吃的树？而且，如果我们学习他这个放的位置，他就说在院子中间，感觉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地方，它不是在角落，或者不是隐藏的，主在比较明显的地方放的。那他放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理论，但实际上主的意思是把自由给人了。主所创造的这个和谐的一个社会，不是一个虚假的东西。他创造的不是许多机器人，我们爱天主，对不对？我们没有任何自己的自由，不是这样子。他创造的是一个从自己的欲望发出的一种爱与一种亲密关系，这是他愿意要的，所以他必须存在人的自由选择。那我们今天就到了第二点，我们刚提到了他创造的背景。当时我们看到他创造了。有创造，就是造物主，有造物主所创造的环境、人类等等。那么我们今天就到第三章。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件事情就有了撒旦与诱惑，有了撒旦与诱惑。请大家看3章1节，他说：“耶和华天主所造的主活物，最狡猾的是蛇。蛇对女人说：天主曾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撒旦，有一个诱惑者。 那我们首先可能得介绍一下这个诱惑者。他是从这个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件事情，就是引诱者是一个被造的，是一个被造的活物。在第一节他说主所造的活物，对不对？它是一个被造的事情，一个生命。他也是引诱者，我们可以说在圣经中也叫撒旦，也叫魔鬼啊。圣经给他几个名字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默示录12章9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于是那名叫魔鬼又叫撒旦的，迷惑普天下人的大龙骨蛇啊。”所以他如何形容这位这个引诱者，圣经告诉我们，他名叫撒旦，也叫魔鬼，也叫大龙，也叫骨蛇啊。他引诱的这个引诱者的来源啊，原来是天使啊，圣经告诉我们，但因为骄傲犯罪被赶出主面前，所以在以赛亚书，他记载撒旦的来源，这个骨蛇的来源。他在这里说他是这明亮的晨星啊，晨星在旧约的这个先知书里面是指的天使说的。他说你是如何从天上掉下来的？他在后面说竟被打到尘埃。他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上天了，我要坐在天主中心之上，设立宝座。”他的意思是，我要权力，我要超越，我的本分，我要居住，在聚会中的山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堕落的原因。但15节说：“你却堕入阴府。”下到深坑了啊！他衰落的原因是他心里的骄傲，是主创造的美丽的天使。圣经关于撒旦也有这样的记载，在以西结书28章的13到14节，他说：“你如住在伊甸园，在天主的园中。”他提到他原来是住在这个园子里。他离开了天上之后，他就下到这个伊甸园里。住着，他形容他所装备的，他所穿上的都是非常漂亮的。他说：“你如基督伯。”他说：“他有翅膀。”他说：“复辟。”他后面说：“我曾使你在天主的圣山上，你如发火光的宝石间行走。”他说：“原来你在天上，后来你下到哪里？下到伊甸里去了。”我们要注意，他说你如什么？第14节。了解圣经的人应该知道基督伯是什么。你如基督伯，基督伯是什么呀？基督伯是一种天使，对不对？但注意，他没有说你是基督伯。我们有一个误解，就是把撒旦说他是一个基督伯天使，但他不是啊。他说你如基督伯。但他如什么样的基督伯？他就是遮盖什么？他这里提到他是拿翅膀遮盖，那么这个翅膀遮盖是指的主宝座旁边，你记得约柜旁上面有一个叫恩座的地方，然后有两个基督伯拿翅膀遮盖，覆庇那个座位嘛。所以他这里形容他就是你如他们一样。要遮盖，或者说你之前是遮盖我的，覆庇我的宝座，或者我的座位。那么，如果我们学习天上的事情，学习在天上的这个宝座，我们发现它围着宝座有四个，圣经叫做什么？四个活物围着这个宝座。可能我自己认为之前应该是有第五个。第五个，那第五个他不是基督伯啊，他们原来围着主的宝座，可能有一个在他们上面伏庇宝座的，那可能就是什么，就是之前的这个堕落的撒旦。但是在这个 摩西录的4章6到8节，他说宝座，方覆玻璃海如同水晶。他说宝座底下有宝座四个活物，四位有活物，对不对？所以他围着活物啊，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活物都是有什么样的像，它是动物的像，对不对？它是有狮子的，有牛的，有人的，还有鹰的，飞鹰的，啊，而且他们都是有什么？有翅膀。然后他们在那里的目的是赞美主。那么有趣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如果我们学习以赛亚书，6章，我发现这个天使有两种，一种是基路伯，第二种是撒拉夫。撒拉夫就是摩西录4章6到8节所形容的围着宝座的有翅膀的天使。也是这个有动物的像的天使，它像动物的，所以在这里他说所造的蛇，我觉得有可能不是指的这个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蛇，而是指的一个撒拉夫的像。那么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不过我们知道它原来是天使，它原来是一个位置非常高的，而且与天主宝座有关系的，因为它是复辟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在这个圣经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存在。圣经说，耶和华所造的活物最狡猾的就是蛇。蛇对女人说，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女人愿意跟他交流。如果一个动物向你说话，可能会害怕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伊甸园呢，其实与天使有关系。我们在伊甸园发现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主让基督伯去收伊甸园的门。我们也知道撒旦他下到伊甸园去，所以我们知道伊甸园可能当时也是有天使的存在。所以他想跟那个夏娃说话，可能没有那么的惊讶哈，但是他这里他想女人说话了。我们下面我们看一下引诱者的诱惑啊，这个是他到底是说什么了？在1到5节，我们可以看到蛇对女人说：“天主曾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果子吗？”好，我要你注意他所表达的意思。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的，只是当中那一棵树上的果子，天主说我们不可吃，不可摸，恐怕我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未必死，天主知道你吃的日子，你的眼睛明亮，你便如神，能分别善恶，所以不许你们吃。”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的诱惑的目的就出来了。他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叫人怀疑天主的话。第一节他说的是什么？第一节他说的是，蛇对女人说：“天主曾说不许你们吃园中，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果子吗？”所以他问的问题的目的是什么？他说：“你到底能吃还是不能吃？你到底是可以都吃吗？有的能吃吗？哪一些不能吃吗？”他的目的是叫他怀疑，这个天主的这个命令，他的话语。天主只是给他们一个要求：“你别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的目的是混乱他的认识和他的理解。在这里，我们看到夏娃的反应确实还可以啊，可能有一点过分。之前主是没有说不能摸，有可能是亚当他们俩商量，然后亚当说最好啊，咱就不碰了啊，不能吃咱就不碰了啊。然后所以他说不能摸，摸的时候我们就死了。所以我们知道他在这方面他说的很对，不，有一颗我们不能吃，他清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夏娃不是不知道天主的命令，他很清楚，对不对？他很清楚，所以叫他怀疑天主的这个话语，所以这个就比较重要。但是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怀疑天主的话语，他叫他怀疑天主的权柄。你看第四节说，蛇对女人说：“你未必死。”好，之前天主怎么说的？你吃的日子你必死。 撒旦说什么？你不一定死。那这个是叫他怀疑什么？在这个都是怀疑。第一个是怀疑主说具体说的话，具体的命令；第二是怀疑天主的权柄。那他说你要死，你不一定会死的。主说这句话可能不是这个意思啊，或者说他说你要死，但是他不一定能叫你死，对不对？你未必死，你未必死。这是怀疑天主权柄的一个诱惑。最后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怀疑天主仁慈的一个诱惑。在第五节他说天主知道你们吃的日子，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分别善恶，所以不许你们吃。所以 在第三个诱惑是诱惑天主的仁慈。他说你看 他说哎，你觉得主给你创造了这个很好的环境，但是他给你他这个分别善恶的树这个果子， 他创造的目的就是不给你这个乐趣，不让你享受它的好处，不让你眼睛明亮，对不对？他是这么一个态度，这么一个目的去说出，叫他们怀疑，其实天主有一些东西他不让你享受。你觉得你很美满，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是完全的，是没有任何缺陷的，但我告诉你，你吃那树上的果子你就明白了，天主是在骗你的，是在骗你的。然后第二，我们这个是他诱惑的目的。实际上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在受诱惑的时候也是经常是这样子，主不爱我，主若爱我他不会让这个事情发生啊，主不让我做这个事情呢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我需要这个，对不对？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诱惑。但他诱惑的途径是什么？这个很有意思。第三章六节，三章六节，你注意他如何诱惑他。于是女人欠那个果树上的果子好吃好看。首先他看到什么？果子好吃。第二看见什么？果子好看。第三个又能增加智慧可爱。那么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是圣经中他告诉我们撒旦诱惑和世俗的诱惑存在的三个不同的诱惑。如果我们学习约翰一书二章的十六节，圣经说因为凡世上的事情缺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这个随十分而起的骄傲，他说不是从天父，不是从父那里来的，乃是从世上来的。他意思是被撒旦管控的这样的一个诱惑只分三种。第一个是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是我的身体需要它，他看它什么好吃，他看它好吃。好吃的意思是什么？我身体吃，我吃到这个 味道 各方面营养应该很足的，我应该，他应该好吃啊。第二呢，他提到什么好看。我们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看到第二个这个诱惑是眼目的情欲。我们觉得漂亮，我们觉得优美，虽然我们没尝过，虽然我们不了解，我们不一定知道对身体有什么反应，但是我们看到的东西我们好奇，我们愿意要，对不对？那是什么？那是眼目的情欲。他开始借着他的眼睛开始受这样的一个诱惑，开始启发新的这样的欲望。最后他说看着能增加智慧可爱，能给我现在没有的东西，能增加我的势力。最后边所提到的随十分而起的骄傲，这个是我的本分，我的能力能不能增加了，能不能让我多挣点钱，能让我位置能更高一些，对不对？这个就是实践另外一种诱惑我们的方法。那么在借着这个夏娃，撒旦也用了这三个方法，全用了，就很有意思，他的方法没变到现在。我们看新约的教导，世俗的诱惑，撒旦的诱惑其实是没有变的。如果我们学习耶稣基督自己受试探的时候也是用这些方法，肉体、眼睛和势力而起的这种骄傲。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这个诱惑者和他的诱惑。但是第三我们要看到犯罪与咒诅，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你说在伊甸园发生了什么事情人类犯罪了？ 人类犯罪的，但不仅有了犯罪，有犯罪之后来的这个后果，啊，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请大家看一下6到7节。首先从6节开始，他说：“于是女人见那树那个果树上的果子好看好吃，又能增加智慧可爱，就做什么，摘下来，拿果子来吃了，并且给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吃了。”二人眼睛明亮了，这才觉得自己赤身，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在这里，我们可以他记载亚当夏娃犯罪的这个事实。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夏娃是被引诱的。我们刚看到他引诱撒旦，引诱他的方法。但是在帖摩太前书2章14节，圣经这样说，并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嘴里。这个意思是什么？撒旦没有欺骗到亚当了。亚当其实做了一个选择，但夏娃呢，他是被骗了，他是被诱惑了啊！撒旦先找了夏娃引诱他。像颠覆天主的制度，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发现天主在伊甸园有他的制度，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丈夫有妻子，有他带领丈夫妻子的办法。然后呢，撒旦是完全颠覆了这个方法，我先找女人，我让女人我先诱惑她，让她吃，她吃了的话，她能让她的丈夫吃，然后呢，她丈夫吃就背逆天主，完全颠覆天主这个制度次序。想借着夏娃使亚当犯罪，这是我们圣经所看见的一个这个事实。那亚当这个更糟糕，他选择背逆天主啊，这个就比较麻烦。这个在6章6节，于是女人看见这果子，这个果树上的果子好吃好看，又能增加可爱智慧可爱，就摘下来吃了。吃了呢，她说并且给她丈夫吃。很多人呢，她就觉得哦，有可能就那天晚上她做饭，她就是故意的藏了一点果子在这个米饭底下了，然后呢丈夫不知道就把果子吃了，并不是这个意思啊。如果我们看像夏娃，我们发现亚当夏娃应该是在一起的。特别是她说并且给她丈夫吃，其实这个我们也可以说她给她身边的丈夫吃，感觉她亚当在被引诱的时候她也在旁边，所以她是不是一个被亚当被夏娃骗了或者怎么着，亚当做了选择，好，我妻子往这个方向走，我妻子愿意随着撒旦背逆天主，我也要背逆天主。亚当问题更严重，因为他没有被诱惑，他选择背逆天主。那么这个我们在这里就看到男人的软弱，男人的软弱就是女人啊，在这里他选择他妻子背逆天主，所以这个就比较可悲了，但是发生的这个次序。那我们要看那个罪的影响，在3章7节我们可以开始看到这样的反应，人类犯罪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第7节说，二人眼睛明亮了，这才觉得自己是赤身，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那么他说他吃的那一时刻，他说眼睛明亮了，我们能够看到人在犯罪之后立马开始受到罪的影响，天主还没有审判他们的罪，也并没有咒诅他们，还没有发生，他们吃的那时刻，他们违背天主的律法，那个时候实际上罪已经有它自然带来的后果了。你说这个后果是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首先我们要明白他们做的什么事情，他们不只是吃一个果子，你说亚当夏娃吃果子，果子有什么不好吗？那我们之前说过，在创世纪2章12节，他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吃的日子你们必死。这是天主创造他们的主给他们说的一句话，别的你都可以吃，这个你不可吃，你吃的，注意他说什么，你吃的日子你必死。他没有说将来你会死，或者你的身体会慢慢死，他说你吃的日子你必须死。这个罪所带来的死亡是立刻发生的事情， 他们这里的眼睛明亮，我们将会要讨论他的意思，包括他们思想里、良心里发生的事情，其实是证明这样的灵魂的死亡是存在的。圣经说他们眼睛明亮了，他们突然明白了他们违背了天主的命令，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有了变化了，很明显之前的纯洁没了。他这个两个人，这个两个人心里充满了我们后面看到的内疚感、羞耻、害怕，这是之前他没有有过的感觉感情了，突然就来了。这时候天主，我们发现这时候天主就来了。那么他来了之后，我们发现他也发现他们与天主的关系之前有了大变化，所以他说提到的死有几方面。第一个就是立马存在的这样的这个内疚感、羞耻与害怕，这个是在我们天主赐给所有的人以良心。那么我们虽然今天不再学习这个，如果我们学习良心，我们明白良心呢，它虽然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罗马书二章、三章讲得很清楚，虽然没有读过圣经的人，他知道撒谎是错的，他知道杀人是错的，他知道这个不忠心妻子丈夫是错的，他这些道理他明白，他知道，他心里知道。你说这个为什么中国这个道德观是一样的，美国是一样的，西方、东方、北方、南方，这个在这个基础的道德事情是一样的，因为天主在人心给他一个指南针，我们叫良心。但良心很麻烦，在于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良心也是可以被烫坏的，就跟你烧火一样，把它烧了，就跟皮肤你这儿烫了就失去知觉了，那一样我们良心在犯罪之后慢慢的也会受影响。我们之前第一次做的觉得哇，这个还我害怕，我有内疚感，我做再做十次，再做二十次，我发现我没感觉了，这就是良心。但是他这里我们发现他有良心，为什么？因为他犯罪的时候他内疚感就出来了，他的羞耻，神告诉他羞愧，我们可以看到他也害怕，这突然都是什么？这都是因罪引起的这样的一个反应，这引起的反应。我们在下面看到三章八节就发现第二个事情，就是天主下来，他说日头平息，起了两风，耶和华天主在园中行走，亚当和他的妻子听见耶和华天主的声音，就藏在园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天主的面，之前没有躲避的这样的态度或者思想，他们之前与天主的关系有了大大的变化。之前我们知道天主是亲自向亚当说话，他是面对面向亚当说话的，他是亲自带动物到亚当面前让他起名，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在犯罪之前看到非常亲密的一种交流和关系。而且从八节看到的日头平息，起了两风，这个是指的什么？这个表示了天主下来的时间是晚上凉快的时候。那他说这个日头平息是指的这个太阳快落的时候，对不对？那么凉风就起来了，开始有一些凉快了，天主下来了。那他为什么用这样表达方式？这句话以为是天主晚上是经常与人行走的，这个哎，时候到了啊，这个凉快的时候到了，太阳平息的时候到了，哎，他们跑了啊，这以为着这个不是一个就是犯罪之后才存在的一个事情，而是常常发生的，之前是常常存在的。也这句话以为着天主晚上与人行走是个习惯。在这个创世纪三章九到十一节，他说耶和华天主呼唤亚当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他来的目的是什么。亚当 其实等天主来，与亚当行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关系的变化。但是天主呼唤亚当说：“你在哪里？”这个不是说天主不知道他在哪里，天主是无所不知的。他叫亚当说：“亚当，你在哪里？”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要亚当意识到他的问题，他想让亚当知道，或者说让亚当明白他已经与天主有改变的关系。之前我下来的时候你在，之前你是盼望等待我下来与一起行走的时间，怎么现在没有了？你为什么害怕了？你为什么担心了？你为什么羞耻？你为什么有内疚感？这是实际上是天主在问的问题。但我在这个事情上也要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人类犯罪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愿意与人交流的天主。他犯罪的时候，天主的反应不是毁灭世界，不是直接这个把他们俩扔地狱里烧死他们，他下来说：“亚当，你在哪里？”在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天主怜爱世人的道理，我们可以看到天主的怜悯。但是我们下面要看罪带来的咒诅，罪带来的咒诅。人对自己罪的反应是比较明显的。在12到13节，亚当说：“你所赐我的女人，她将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便吃了。”耶和华就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女人说：“她说是蛇引诱我，我所以吃的。”这个我感觉我经验过这个事情。每一次问孩子：“你做了什么？”“哦，是恩惠，他推了我。”“恩惠，你做了什么？”“是恩德先开的口，对不对？”这个推责任的这个事情，是一个父母非常熟悉和了解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害怕，他们羞耻，他们有内疚感。但他们解决这个事情的方案不是承担责任。亚当站起来说：“主啊，我错了，我违背了你。”他们解决的方法是什么？推责任，这不是我的问题。哇，这个特别明显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我行为上每一个毛病，我思想上每一个妄想，我都可以指着它的来源，都是跟我没关系，是社会的问题，是我小时候教育的问题，是我父母的问题，是我老板的问题，是我朋友的问题。我们不愿意担当我们责任，我们的行为难道跟我们没关系吗？但是我们发现，堕落的人，他的反应就是推责，就是推责。这是他已经犯了罪，我们发现罪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亚当就是那个撒旦说得很清楚，他说什么？你吃的，你的眼睛明亮了，你这明亮了。他们现在知道什么是罪。其实他这个说的，在一方面有一点道理，他之前不知道的、不了解的，他现在了解，他现在知道。但是在犯罪的那个时刻，他们已经败坏了自己，他们已经使自己丢弃客观的视角，丢弃善良的反应，也仅与天主和他的公义隔绝。所以你说人类发生在犯罪的时候，他撒旦跟他们说：“你的眼睛会明亮，你会知道你之前不知道的，你会看到新的事情。”实际上他说的没问题，他看到的现在就是被最狭制的概念是什么样的。他吃了那果子，他害怕，他内疚，他羞耻，各方面。天主来了，他跑了。天主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推责了。他现在完全与之前。但有意思是什么？他也不能明白为什么不一样，他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不能说：“哦，对了，天主，我吃了那个果子，我求你原谅我。”没有，他没有说吃亚当吃的那时刻，他直接说：“主啊，我得跟你说事情，我刚做了什么事情，你快下来吧。”没有，是天主必须主动的来找他。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有堕落的灵魂。他没有之前那样的， 人的堕落是十分明显，自己明明，做坏了，做坏事情，但是不担当这个犯罪的责任。现在也能借着，现在就能借着自己败坏的良心做事情啊，所以他现在就觉得我能怎么处理，对不对？包括我们现在人类的各种各样的计谋啊，我做了这个事情，我找什么办法去解决啊？人类犯法，他也得叫律师，对不对？来讲他的视角，来把他的事情说清楚了啊。他得让法官知道，要理解他做事情的动机和他心里的这个正确的这个。态度或思想，那这个知识是什么？这个是堕落世界、堕落人类的一个特征、推责，不愿意担当责任。我们在第二，我们可以看到人对自己的自己罪有了反应，这个很明显，它有败坏的作用、败坏的反应。但是第二，我们看到天主允许他们为自己的罪承担后果，在3章16到19节。看得比较清楚，他就又对女人说：“你必使你怀胎多受苦楚，产子必多艰难。你必怜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所禁止你吃的那树上的果子，他这个时候地必因为你受咒诅。”他说：“你必终身劳苦，才得吃，地里所长的；地必与你生出荆棘来，你必吃田间的菜蔬，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归了你所从出的土，你本是尘土，仍必归到尘土。”在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人死亡的事实。人身体败坏的事实，不但如此，他们每一个人受了不一样的惩罚。这些惩罚，我们发现这些咒诅，是跟他们的罪有一定关系的。你看那个，他与亚当说，他说你听了你妻子的话，吃了那果子，对不对？他没有被引诱，他把主设立的角色。那个颠覆了，说那行，我听你的吧，你要吃我就跟着你吃，对不对？他说那行吧，你听了你话，你吃了，那我要让你，我给你的本分角色，央家的这个角色和本分更难更辛苦了，我给女人你的这个与你角色有关系的生孩子养孩子这个事情要更难更辛苦，就允许他们承担罪的后果，这个。很重要，重要在于什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主的公正、公平。他没有说哦，没事，我爱你们，算了吧，无所谓了。没有，他说人犯罪该由罪所带来的后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了后果。但是我们发现这些咒诅是与他们的罪有关系，也是罪带来的。但我们发现这个现在也是与我们有关系，这个也很重要。我们需要明白，对亚当和夏娃这样的惩罚，不仅仅影响了他们，而且影响了他们之后历史上的每一个人。所有的罪，其实它都是如此。我们觉得我是，自己孤立的、独立的犯罪，不会影响别人，对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暗中所犯的罪，也会影响到他人。这种关于罪的影响的经文，确实在圣经中挺多的。我们所做的事情，不仅仅会影响我，也会影响后代的人。所以罪的影响还是蛮大的，蛮大的。它引起天主对人类的咒诅，但是第二，我们发现，第三，我们发现他被赶出主为人预备的地方，在3章24节，在这里说将人逐出去，他说就在伊甸园的东边，那里设基路伯 自转动的这个利剑，把守圣明树的道路。所以他们做什么？他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不让他们在那里住了。有意思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学习创世纪二章，伊甸园不是人栽种的，不是他们栽培的园子，是天主亲自给他们预备的园子，树都是天主亲自种的，菜都是天主弄的，他把他们赶出来。我们明白伊甸园是天主为人预备的地方，是能享受天主的同在，也是一个供应人需要的地方。但是人因为犯罪被赶逐出来，被赶出这个伊甸园里面。那么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人与天主的关系的变化。他使人离开他所预备的地方，能供应他们属灵的需要，供应他们肉身的需要。这个地方他再也不能享受。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离开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在那儿种地、耕地，各方面特别的难，特别的累。为什么？因为他选择背逆天主。但你可能想想，为什么有咒诅和罪的后果？为什么？因为主创造了一切，他为什么使罪有这样的一个后果呢？有死亡、疾病、身体的问题、灵魂的问题、心理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这都是从罪出来的？主还是要提醒我们，他是让我们明白是这个悖逆他的行为所导致的问题。我们在这个伊甸园发生的事情，我们借着这个事情所学到的功课，现在还是在很明显，还很明显。我们在社会所看见的人所做的事情，他所得到的这个后果，还是十分清楚的。嗯，因为主是公正公义的天主。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看伊甸园所发生的事情，首先这个应该能使我们理解我们周围的环境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可以明白疾病，我们可以明白天灾人祸的这种事情是怎么来的，它是罪所带来的，它是罪的因素，它是因罪而有的，它不是天主所创造的。如果我们学习天主愿意有的，还有学习世界的结局，我们发现还会归回他创造的那样完美的一种环境。那现在不完美的意思，为什么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有了变化？为什么他们开始做一个是犯第一次罪，又犯罪，又撒谎，又推责，各种各样的事情从这一个事情出来？实际上这些原则在现在也是一样真实。你犯一次罪会导致你犯第二次罪，你犯第二次罪会导致你犯第三次罪，你这个东西会越来越深，越来越大，而且带来它所带来的后果。但是同时，虽然我们看到人类的堕落这个事情，我们也看到天主的恩典。我们在这个刚才提到了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到天主下来呼唤亚当。但是在三章的十五节，他给女人说的咒诅里边也有很大的祝福。在十五节他说，我又使你和女人的彼此为仇，你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将上损她的头，她将上损她的脚跟。关于蛇的咒诅，这里耶稣说，将来女人必生一个，会解决我们罪和罪蛇所带来的这样的咒诅。这一位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他是一个预言，他说的就是耶稣基督的事情。另外呢，我们在三章的二十一节看到耶稣基督的象征。他说，耶和华天主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做衣服与他们穿上。之前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因为内疚感发现自己赤身，却羞愧了。主在他们犯罪之后，他不仅仅允许将来要解决的解决罪恶和罪所带来的一个救主，他当时给他们遮盖他们的羞耻。你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想一想，这个皮是从哪来的？皮是什么？皮是动物做的，之前是没有死亡。那这个皮是从哪里来了？ 耶稣拿了一个动物，在我看来，应该是如果象征对了的话，应该是一个羊，把它宰了，宰了用它的皮给他们遮盖他们的羞耻，啊，后面我们可以看到，该隐和亚当夏娃的孩子也是一样下那个献动物，为了怎么样遮盖羞耻。发现他总用羊这个比喻来比喻天主的救赎，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带就是遮盖羞耻的，不是人能做的，是天主能做的，而且天主愿意做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犯罪也会也有良心的职责，也有圣灵的职责，他也会使我们有内疚，但是主要我们做什么，他要我们接受责任。接受我们做的事情，接受是我们做的，接受它的后果。然后圣经说，它比拿走我们的内疚，它比遮盖我们的羞愧，啊！所以，我们作为不信主的人呢，我们你说发生的事情重要不重要？实际上，它显示我们现在社会的问题比较明显，比较明显。大部分的人觉得。如果你从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他们说信仰是人造的，创造天地的主宰是因为人有了问题才想出来的啊。但是这个就是可能不合理的方面，这个地方是什么？为什么在每一个部落里，每一个这个世界的这个教里，都是有相信有创造者的人？但是只有学术高的才有这个唯物主义的存在，这以为这不是人所创造出来的，它是我们良心在指教我们，在告诉我们，它是在。不过我们需要明白，这个它所告诉我们的事实，地球存在等于有创造者，人类的存在等于有聪明智慧的创造者。但是人类已经堕落了，那堕落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多人会说：“哇，你这个世界这么乱，那么还能天上还能有主吗？”我说：“这个乱不是主创造的。如果我们看摩西录或者看这个创世纪两边的圣经，一个是创造，一个是结局。在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完美的社会。”我们发现无罪的人，我们发现一个美满的一种环境。那为什么中间有那么多不完美的一些记载，关于这个世界的混乱、各种各样的死亡这些事情？这个是什么？主是借着人类历史来拯救人类，目的是带来世界的结局。什么样的结局？和前面一样，一个完美的。你说伊甸园呢？发生了什么事情？人类堕落了，人类堕落了。这个堕落意味着我们需要有外在的帮助，我们不能自救。就跟我们背刚才背的那个诗，这个我们不是自造，我们也不能自救啊。虽然我们犯了罪，但我们看亚当夏娃，他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必须由天主下来。那天主什么时候下来？天主在，公元0年左右下到地上，成为人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3年又复活了，为了救赎我们每一个人，为了改变，这个罪所带来的咒诅。